美前联合国大使对谷爱凌喊话：美国同中国，你只能揀一个。民间爆出江苏调查组黑幕，呼吁开展国家级别调查。前线士兵阵亡，乌克兰紧张局势加剧，美方提供严峻评估。唔理北京施压，德国大陆集团继续喺立陶宛投资。公检法进驻中国中小学，被质疑主管政治洗脑。美国揭北京软肋，指当局研发能力差，芯片依赖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籍亚裔混合儿选手谷爱凌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攞到两金一银。在之前，谷爱凌曾经被媒体问到国籍问题，引发大量争议。当时谷爱凌拒绝公开谈论她真实的国籍，并表示，当我在中国时，我认为我是中国人，当我在美国那时，我认为我是美国人。对此，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对谷爱凌喊话说，中国和美国实际上他只能揀一个国家。根据法广报道，海利近期接受美国杂志专访表示，谷爱凌在旧金山出生，从2019年开始改穿中国队服，但是在国籍的问题上，中国和美国他必须只能揀一个，因为他不可能既是美国人亦是中国人。海利说，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运动员都应该知道，当他披上国旗，他们就会代表自由或者是侵犯人权，没有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谷爱凌接受了原备的滑雪训练，但选择回到中国效力。目前他已经成为中美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一些主流媒体认为谷爱凌的做法很不公平。在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海恩的眼里面，谷爱凌实际上是做了一种背叛的行为。他表示，美国实际上是将谷爱凌变成了世界级别的滑雪者，但是他背叛了美国。而纽约时报亦都询问说，除了谷爱凌之外，还有哪个能够好像他这样又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的？在此之前，谷爱凌被认为有中国护照，但是亦可能没有放弃美国国籍。而按照北京的规定，个有中国国籍的人不能够有第二个国籍。对于这个问题，冬奥组委会拒绝正面回应。但是在奥委会的官方网站上，当局被发现已经修改了关于谷爱凌的一些讲法，其中包括将中国的谷爱凌改成来自中国队的谷爱凌。而当局此前曾经在介绍中提到过谷爱凌加入中国国籍来参赛这样的讲法，后来这些字样被删除了。江苏省政府近日宣布对封院董家白鞋事件成立调查小组，在此之后，民间爆出大量黑幕，指出调查组实际上做的事与揭露事实真相正好相反，是在度掩盖这个案件。在这种情况下，来自高校、艺术家行业以及中国政界的前要员发声，要求成立更高级别的调查组进行调查。在这个礼拜，江苏省政府宣布成立调查组介入封院案件，而在这个之后，有网民爆料这个调查组实际上是为这件事件灭火。有网友指出，调查组进驻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调查到底是谁泄露了董家的结婚证照片。网络分析发现，在调查组成立后，网络上对封院案件的关注度已经断崖式下降，讨论与创作的内容都下降到地平线。有网友指出，在此之前，江苏省已经多次参与调查，而当局的做法就是要掩盖这个问题。对此，几百名清华北大的校友、四川、浙大与山东大学上百名校友以及前政协委员发布多份公开信，要求成立国家级别调查组追究责任。评论指出， 而家江苏省调查组亦都唔希望查董志文嘅案件，原因系因为佢只系一个家族嘅白手套，可能系起到代为持有呢啲被迫害嘅女性嘅角色，成为咗保障呢个地方家族势力嘅一份子。咁样佢亦系一个当地权贵唔愿意喐嘅对象，调查佢可能会天出萝卜带出泥。喺呢种情况下，冇人敢喐。亦有网友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事件正走向尾声，上层会因为这件事震怒，但是不会因为悲天悯人，而是因为强大国的面子被抢了，东澳的热度被抢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最后徐州这件事得不到解决，可能将会成为社会秩序的转折点，人们在内心会失去信任、希望和自我控制，从而导致社会上的暴力事件频繁发生，越演越烈。江苏省调查组成立，大家好多人欢呼雀跃，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中国民众不能够坚持呼吁追责，这一场网络风波可能会被平息，但是会酿成一场彻底的失败。湖北维权人士赵敏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人们对锁链女子嘅关注已经超过咗东澳，事件嘅点击量超过50亿人次，但系政府冇俾出任何解释。人们应当强烈谴责江苏同徐州政府，并加入呼吁实施更高级别嘅调查。俄罗斯与乌克兰嘅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2月19日。乌克兰东部前线已经出现了首个阵亡案例，当局指控俄罗斯支持叛军加紧攻击。另一方面，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根据乌克兰东部军方的讲法，在该地区已经有一名乌克兰的前线人员伤亡，原因是乌东分裂主义者已经控制了当地，引发混乱。在此之前，俄罗斯发布了关于乌克兰炮击俄罗斯附近领土的报道，对此乌克兰外长表示严重谴责相关的指控。他表示俄罗斯当局正在试图引起事端。在2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开始进行战略核力量的演习，其中包括弹道导弹发射。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讲法，这个演习仲涉及巡航导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开展的演习预计将在2月20日结束。包括美国政府与欧盟国家政府都表达了对俄罗斯袭击的担忧。周末，乌克兰政界在慕尼克的会议之际，邀请一些美国的军方要员参加午餐会。他们的评估非常严峻。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普京可能会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地区保持一支非常强大的部队，只要他愿意承担经济成本，他希望在那里留几耐就留几耐，这个会令普京随时可以做他想做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航空公司汉莎航空表示，将从下个礼拜起暂停从基辅进出航班，并且决定进一步的进展如何实施。在此之前，包括英国在内这个国家已经迁移了乌克兰大使馆，防止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冲突。由于立陶宛坚持设立事实上的台湾大使馆，与北京爆发严重冲突。在此之后，北京政府被爆出对德国的企业施压，要求他们放弃与立陶宛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大陆集团宣布，当局不会因为北京提出要求就放弃与立陶宛企业之间的合作。在2月18日，路透社报道指出，有大陆集团的高管表示，集团的合作计划不会有任何改变，企业将会继续投资立陶宛。尽管北京政府正在不断施压，有两名知情人士在去年12月表示，北京政府曾经对在中国有业务的大陆集团施压，要求停止使用立陶宛制造的零部件。这个礼拜，大陆集团的一名高管表示，企业在立陶宛的计划与一开始决定的完全相同，包括投资1500个工作职位，并提供超过1.5亿欧元的资金，都会继续实现。 迄今为止，投资计划的时间表没有任何偏离。今年一月份，欧盟在美国、澳洲与台湾的支持下，对北京的贸易限制发起了世贸诉讼。北京政府迄今为止矢口否认曾经施压跨国公司，但是当局的真实做法仍是不断被曝光。立陶宛表示强烈谴责北京的无端打压做法。立陶宛外长兰斯帕吉斯在访问澳洲期间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北京政府打击，这样的国家应该增进合作，达成共识，与符合自己价值观的盟友建立更多的经贸关系，并且一致抵制北京的威权镇压。从今年五月份起，中共教育部将强制在中国各中小学设置由公安或司法人员担任法治副校长，这样的做法引发争议。在2月17号，教育部当局宣布，从今年5月1号起，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要求未来每间中小学都要设置至少一名法治副校长。这个副校长来自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部门推荐或委派。相关的声明显示，法治副校长有包括推动集思想法制学习、预防未来成年犯罪、参与法制教育、安全管理等职责。在下一步，将有针对性开发课件，培养专业讲师，强化法治副校长的工作精准度。就这个问题，中国意见人士龚宇剑对自由亚洲话，在2012年，湖南的小学就有外聘的所谓法治副校长。当时他孩子学校的法治副校长曾经找他约谈，透露他属于管控人物。他表示，现在中国社会民怨沸腾，围绕学校的突发事件太多，因此法治副校长应运而生。亦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次北京将法治副校长制度铺开到全国，是为加紧学校教育的掌控，亦会增加校园的政治洗脑压力。评论人士何旭话俾希望之声知，在此之前，法治副校长只是小范围的采用，而现在这个方式要推广到全国，主要是因为北京想要加紧对学校教育的掌控，并且增加对原班教育界人马的监视。这样的做法满足了中共政府的内斗需要，但亦会增加体制的臃肿程度。以前北京已经有团支部在学校，现在又要增加法制副校长主观思想教育，这样人员的复杂程度就更多了。校内学生面临的思想洗脑教育可能会压力加倍，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意见人士越来越多了，反对中共的声音亦越来越多，北京希望从中小学来控制思想教育，因此增设这个领域的职位。近日，美国国会委托智库对中共国防产业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大量北京政府的软肋。美国国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北京政府芯片供应链全部依赖从台湾等地的入口，而国防工业需要的五种矿产全面依赖美国及其盟国。此外，北京亦都无法生产飞机和军舰的引擎等关键国防组件，全面依赖从俄罗斯、乌克兰与法国入口。根据台湾媒体自由时报报道，这一份报告调查显示，中共政府的国防没有取得大量的研发优势，亦有不少的弱点。在原材料、先进零组件、知识产权和技术培训等领域，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占据优势。在芯片产业，北京只有技术含量低的生产部门，先进产品全部来自台湾和日韩入口。这一份美国国会报告亦指出，作为世界工厂，北京政府的大宗商品和高科技组件亦非常依赖国外，包括人工智能等一些产业并没有任何经济科技优势。中方不断试图获取外国知识产权的做法，亦是因为当局清楚自己在技术研发领域方面有不足。近年来，美国等国对北京实施了产业限制，这个导致北京政府无法从美企购买关键的技术组件。前一段时间，北京大学曾经发布一份报告，比较中美经济脱欧后的处境， 结论是北京政府付出的代价比获得的更高。这份报告目前已经被中共全网删除。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